我们继续来学习八福，也可以称为山上宝训，还是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前十二节经文幸福八大要素系列讲座的第二讲，得到喜乐平安的八把属灵的钥匙。在航空领域中有一个通识，飞机飞行姿态决定了飞行高度，都听过这种说法吗？意思是飞机在空中飞行时有各种不同的飞行姿态，如果姿态是低头就会向下俯冲，如果姿态是仰头直冲云霄，如果姿态倾斜可能转向，因此飞行姿态决定高度，这个常识也适用于生活态度决定人生高度。但我更想说，你蒙福的指数决定人生的高度。圣经中提到的八福通常指赐福或祝福，也是种心态。福至心灵是一种感悟，所有的福气都是内心的体验。上周我们学习到了八福前面的三福，我们再快速回顾一下这三福。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五章，从第三节开始读吧。耶稣在山坡上面对聚集的群众，坐在那儿正道，声音如涓涓细流，他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不是说将来给他们，而是现在，现在时，只要你自己认识到自身问题，属灵的贫乏，那么天国就已经近在眼前。接着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意识到自己属灵的贫穷、罪恶、征战，并为此而哀痛，主应许他必得安慰，也包括因为亲友离世而痛苦的人。圣经曾经记载，当拉撒路死后，姐姐马大和玛利亚来见耶稣，耶稣见众人痛哭，他也哭了，随后应许拉撒路必复活，亲友得了安慰。第三个福气，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这其实是讲谦卑，与撒旦的妄自尊大恰恰相反。撒旦代表骄傲与自私，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属灵的贫乏，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并为此哀痛，内心便会生发出一种柔和谦卑。有没有谁曾遭遇过感到无地自容的经历？会比目空一切更加容易磨去棱角，使人谦和下来，由此引出今天的主题：你是否饥渴？有人饿了吗？我今天早上特意只吃了一点点东西，为了能专心正道，几颗葡萄和坚果，因为要讲饥饿。当然也会讲到其他的福气。耶稣说谁有福气？饥渴的人，听起来像自相矛盾的悖论。一般吃饱喝足才会开心，主说不，知道饿了才有福。你饥渴吗？为什么？若为义而感到饥渴，那就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饱足，这是最重要的福气之一。注意这里有个递进的过程。首先第一福讲的是先意识到灵里的贫乏，在哀痛，在谦卑，但从现在起不要只是盯着麻烦。你需要渴慕追求解决之道，虽然知道自己灵命匮乏，但不能沉湎于哀痛，还需要振作去寻求义。如何才能得到义？得先有渴望。饥饿是一种人人都有的本能，就算您不饿，我也打算让您不饿不归，试试。不，我会尽量按时结束，但是人人都会饥饿，这是每天的功课。饥饿感会反复持续，对义的饥饿与渴望也当是持续反复的过程，得持续不断的补充能量，让饥渴慕义的心灵得恒久的饱足。我想还是应该先给义字下个定义。圣经中的义是指行为正直、美德、纯洁的生命、公义与 正确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以上就是圣经中凡出现义的含义。你是否饥渴慕义？想不想要这样的义？义是圣洁，也可以说是基督的代名词。因此，当你说自己饥渴慕义，就意味着你心中渴望像耶稣一样，有他的态度和高度。得到八福的条件概括一句话，就是效法基督。他化身穷人，是为让我们富足。只要逐项回顾这八样福气，就会明白每一样福气的精髓都是在于追随基督的脚踪。但总有些时候，大家对最重要的事物却感受不到饥渴。你是否对义感到饥渴？你是否对耶稣的心思和圣灵感到饥渴？经上说，这世上有些饥渴永远无法得到饱足。传道书一章七节，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永远无法满足。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眼睛永远看不饱。没人说我已经看够了，今天不能再睁眼了。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这也是饥饿。箴言第二十七篇，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这不是在谈物理视觉，指人总是想还要还要。有人问洛克菲勒，举世闻名的石油大亨，要存多少钱才能让人感到幸福？他说，再多一点，总要再多一点，永远不会满足。我们都如饥似渴，渴望不同的事物。人的喜好各不相同，可是总有些人欲望永无止境，人心不足蛇吞象。酗酒的人说完这是最后一杯，绝不会停止，还会再来一杯，最终不醉不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一群人围坐在篝火旁，争相分享打猎时的惊险经历，大家都暗暗较劲儿，想夺得头筹。其中一人迫不及待，抢先开口道，几年前我去西伯利亚台原坐着雪橇打猎，孤身一人，有12匹狼、12匹恶狼盯上了我。我拼命地甩鞭子，策马飞奔，可狼群还是离我越来越近，要是被追上肯定尸骨无存。于是我回身拿起步枪射杀了一匹狼，正如我预料的，狼群停下，吃掉了死去的同伴。但没一会儿功夫，他们又站起来，没吃饱继续来追我。我转身又杀了一匹狼，狼群再次止步，又吃掉了尸体。就这样一次次的，到最后只剩下一匹狼，可他还在追我。兄弟打断他，等等等等，你说的要是真事儿，那最后剩下的这匹狼至少已经吃过前面的11匹狼，他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胃？他说，是啊，我也不明白，那匹狼好像是永远吃不饱。罪的特性也是如此，永远不会满足，永远都是还要还要还要，我们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我们并不饥渴慕义，是因为心里胃里填满了其他的东西。父母有没有说过快别再吃了，一会儿就吃晚饭，你该不饿了？哪个家长不希望孩子正点吃饭？不仅要正点，还要吃正确的食物。如果不停地吃垃圾食品，肯定会有损胃口，影响健康。圣经提出警告，以赛亚书55章2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很多人不停地购物，买完就后悔，然后继续疯狂消费，他们觉得购物能带来满足感。我认识一位弟兄和他妻子，作为牧师经常遇到各样的人。这对夫妇绝对是购物成瘾，购到债台高筑，每张信用卡都花到额度上限。我去拜访他们，他家车库堆得满满当当，都是包裹，很多箱子甚至都没有打开，徒增冲动的成本，典型的购物狂。 就是喜欢下单，以为买了这个买完那个买买买我就能满足了。很可惜，最终只收获了累累负债和身心俱疲。能使人灵魂饱足的唯有耶稣，耶稣就是义，我们必须渴慕他，渴慕他的义。很多人属灵的胃口已经被破坏，只是因为精神垃圾撑坏了我们属灵的胃，属世的事物已经削弱了属灵的饥渴。作为基督徒，应该感到灵命的饥渴。可惜，非常遗憾，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很可能咱们在座各位当中，饥渴的人凤毛麟角。我不是遗憾你不渴不饿，而是遗憾您不明白我的意思。很多人没机会体验何为真正的饥饿，很长时间都食不果腹，看到大象都像是鸡腿，连树皮草根都往嘴里塞，肚子不停地发警报，却只能使劲勒紧腰带。被主祷文时，主啊，请您赐给我日用的饮食，恐怕没人真的只求当天的分量。还有很多的百姓因营养不良丢掉性命，但是与此同时，多年来很多美国公民却死于营养过剩。过去80年间，最近2年美国人均寿命首次下降，大家都知道吗？知道是为什么吗？我们吃的太多了，吃了太多不该吃的。因此当我谈到饥饿，圣经时代的百姓都明白什么是饥饿，他们经历过饥荒，没有食物。耶稣希望我们感到饥饿，感到干渴，翘首盼望。饥饿是行动的原动力。比如就我个人而言，我绝不会饿着自己，我的一日三餐直接决定了从早到晚我的行程。有谁和我一样每天以三餐作为主线？我就是这样，我会提前准备好次日的早餐，计划好在哪吃午餐。在奇妙真相的办公室，我们经常召开员工会议，和其他牧长同工一起商讨沟通。每次会议开到临近午餐的时间，我就渐渐地开始变得坐立不安，赶紧宣布会议到此结束，这事非常重要，必须马上讨论，得等下午了，我有更重要的约会，唯有美食绝不可辜负。明白我的意思吗？某些情境下，人常说没啥比吃饭更重要，绝不能饿肚子。肚腹的饥饿感越强烈，其他事物对你的吸引力就会越微弱，是不是这样？饥渴慕义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因为会得到来自上帝的赐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每次讲课时只要一到中午12点整，听众饥饿的样子一目了然，讲台下面大家都在四处张望看时间，我正前方就是挂钟，你们还得回头才能看得到，指针一到12点他就该闭嘴了。有时我甚至能听到有人肚子咕咕叫，是有点尴尬，要是前后左右邻座都能听到，说明你真饿了。这是老百姓每天关注的事，无论在什么时候，手中有粮是心中不慌的前提。民以食为天，本就是无可厚非，是本能。问题是，我们所渴望的常常是些没营养价值的食物，而不是生命所不可或缺的元素。如果医生只是解决表面的症状而不是病源，那就谈不上医治。很多慢性病患者经常跑医院，医生说其实我开的药只是缓解症状，让他们感觉稍好一点。和我打壁球的几个朋友，因为打球引发肌肉损伤，肩膀疼得厉害，他们去求医生赶快给我打一针止痛剂，这肩膀太疼了。但那治标不治本，药物并不能治愈，只是暂时的缓解症状而已。一旦肩膀再次持续用力，疼痛还会反复，越来越严重。我们经常只是渴望只 想着眼前利益，想历史马上就得到满足，但这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病根没解决。唯有当我们渴慕的寻求义，才能得到上帝的义，弥补我们的空虚，从而得到饱足。这饥饿感是一种持续的需求，成为基督徒并非一劳永逸，饥渴慕义并非一次领受享用终生。诗篇107:9是上帝的应许，他是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是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不是使饱足的人饱足。饥饿的人才需要饱足。一般来说，在感情方面，有人求婚时能让女方打消疑虑说我愿意的重要因素，就是她相信男友真的想要娶自己。倘若她觉得自己只是恰好出现在离对方最近的位置，不是自己就是别人，她就会拒绝。抱歉，你恐怕是找错人了，我要找的也不是你，我要找非我不娶的那个人。人和上帝的关系也应如此，我们需要忠贞，他渴望被需要，希望人真心渴慕，他愿意帮助那些渴慕他的人得饱足。你渴慕他吗？有时候人只有走到绝境，才能体会属灵的饥渴。还记得浪子的故事吗？路加福音15，他离家挥霍光钱财，身心全都一无所有，不得不温柔谦卑，他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他这时吃糠甜如蜜，可是经上说连猪食也没有人给他。然后他醒悟过来，是什么让他醒悟？饥饿。不仅仅是饥饿，他还想到我竟然在吃猪的食物，不是正在吃，经上没明确说吃过没有，只说他恨不得吃，想吃猪所吃的豆荚，豆子的外壳。然后忽然想起父亲家里的丰盛筵席，想起仆人们都能丰衣足食，扪心自问，我这是怎么了？居然全都忘了，我没离家出走之前生活的多么幸福。经上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他之前去了哪儿？远方。此刻他饥肠辘辘要回家，路途遥遥。饥渴慕义，渴慕真道，需要走多远才能到达目的地，才能得饱足？想要吃饱，必须要付出努力。事实上，人饥饿的时候，食物会成为行动的刺激物，而渴慕上帝会刺激你去追求真道，进而强化你对正直的渴望。上帝设计的人体有一项本能，就是任何时候只要饿了渴了会随时报警，若不能及时满足，人会受刺激去觅食。有饥饿感是活着的标志，知道饿是好事。如果经常没有胃口，那健康肯定出了问题，是不是这样？人体就应该能感应饥渴。你去看病，对医生说我不舒服，不知道怎么回事，医生很可能先问你，你胃口怎么样？因为如果没有食欲，当然有人故意节食，不在咱讨论范围之内，但如果没有食欲，医生诊断肯定是胃肠出了问题，空腹就该感到饿，不饿不正常，就好像油箱空了，油表却满格，肯定车子有故障，否则在没油的时候就应该提前提醒预警。相同的原理，上帝设计的人体胃肠空虚就要发警报。同样的，当灵命空虚时也应该接收到预警的信号。你胃口如何？是否渴慕上帝的意？如何判断灵命状态？是饿了？有哪些信号？ 你是否正在寻求上帝的真理和义的果子？你心中是否真的渴慕，希望能畅饮他圣洁的泉源？如果发现自己某些言行远离了义，你是放任自流，还是绝不姑息，渴望上帝帮助你洁净？你渴望他的话吗？你是否渴望生命之粮的喂养？他的话，也就是圣经，是生命最好的食物。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耶稣与妇人在雅各井边偶遇，他们既聊到食物，也聊到水源。妇人来井边打水，耶稣与妇人对话，对他说，你若是知道我是谁，肯定早就求我，我就会把生命的活水赐给你，源源不断，让你永不再渴。妇人以为是饮用水，哦，那太好了，不用再打水了，请给我你的水。你没听明白，叫你丈夫来吧。这个提议让妇人陷入尴尬的境地，于是她试图转移话题。她说，我现在没有丈夫。啊哈，你说的没错，你现在是没有丈夫，你们只是同居，没领结婚证，但之前你曾有过五任丈夫。妇人醍醐灌顶，圣灵感动她，让她意识到耶稣并不是在讲饮用的水源，而是指属灵的活水。她因此认出她弥赛亚的身份，这也是耶稣的初衷。她知道妇人的空虚和需求，任何人结五次婚都还没找到真爱，肯定不会觉得人生圆满吧。耶稣说，唯一能让你心灵饱足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妇人曾有过六个男人，五任前夫，一个同居，共六人，但遇到第七人才圆满。妇人可以预表教会，七表示完全。妇人一听自己竟然无处遁形，她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能揭示一切奥秘。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接下来的分享连宗教领袖都没听过。妇人放下水罐子，心想，他真是弥赛亚，赶紧跑回城喊，你们来看，这人知道我过去的一切，他就是弥赛亚。合城的人都来了，这时候众门徒归来，他们给耶稣带回来午餐。门徒说，拉比，请吃。主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问，谁送来的？还以为是入肚腹的食物。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意思是，我有丰盛的灵粮，让灵命饱足。通常每天早上的时间争分夺秒，看得见的早餐和看不见的早餐都很重要，你会选哪种？肉体和心灵谁更饿？没有标准答案，我不能假装说灵修完没空吃早餐了，我一般两不误。一只手拿起碗，吃着燕麦粥，一边吃一边看书，身心同时进食，全麦面包和灵粮。如果必须要二选一，多数人会说，总得先填饱肚子。但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珍惜他的话吗？像珍惜全麦面包和燕麦粥。约伯记23章12节，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虚用的饮食。约伯更看重哪种食物？是圣经。耶利米书15章16节，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你是否渴望上帝的言语？历代至上22章，你渴望什么？是否在寻求上帝？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大卫说，要寻求上帝，并要寻求他的义。耶利米书29章13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如果人真饿极了，又知道在哪个区域有食物，会以空前的热情去觅食。我曾经读过一本探险实录，大探险家沙克尔顿首次尝试穿越南极，他犯了两三个战术性的致命错误。彼时的南极还是蛮荒之地，他以为骑小马就能抵达。另一位极地探险者曾经去过 北极，他热心提出建议，你们最好是带上几条狗。带狗？不，要带英格兰小马。大约50天之后，小矮马都没了，只剩下3个徒步者。抱歉，孩子们，小马都成了盘中餐。最后，沙克尔顿意识到这次行程注定无功而返，因为食物实在所剩无几，即使勉强到达南极也会饿死在异乡。在距离目的地不到100英里之处，他悻悻而归，但即使这样，食物也不够回程，他已经离家太远了。书上说几周后小矮马都死了，干粮吃完了，他们只能掉头返回基地，计划以失败告终。此次行程共计128天，在返回途中，沙克尔顿在南极之心中如此描述：我们一路都在热烈地讨论美食，讨论精致美味的佳肴，美食家的喜悦，菜单令人目不暇接，一边饿到胃痉挛，蹒跚前行，不知能不能熬到家，醒时的分分秒秒满脑子里只有食物。整整几个月忍饥挨饿，获救时吃到的第一顿饭，我们感叹竟然吃到了天堂的珍馐，好吃到就连上帝都会妒忌。哈哈，饱汉子可能不懂饿汉子的饥，不必再恐慌饥饿，登上食物充足的大船得小心别撑着。我听说有一群人，之前有本书名字叫做《天堂路上的荷兰人》，作者提尔斯特拉，谁读过他的见证？没有吗？《天堂路上的荷兰人》哦，后排有一位。哦，那边两位三位，那本书真的很棒，亚马逊应该还能下单。作者是艾伯丁·提尔斯特拉，书中记述了二战期间在印尼的一座日军把守的战俘营里发生的事情。战俘每天吃不饱，日本人在看管。战争突然结束了，美国军人想帮助饥饿的囚徒，用降落伞投下许多装满食物的罐头，很多高脂肪的食品。无数身虚体弱、骨瘦如柴的战俘成了难民，日本人丢下他们跑路了。突然食品罐头从天而降，打开一看，全是牛奶、奶酪、巧克力、通心粉，不知道别的名称，各种各样的美食。可怜的战俘好不容易熬过饥饿，但一下子吃了太多不该吃的东西，很多人丢了性命。过度食用高脂高热的食品，身体不堪重负，这是另外一种危险。上帝不会留下隐形危机，他为饥饿的人预备了丰盛的筵席，但是绝不会伤害你。上帝的话营养均衡，不只是要渴望吃义的果子，也要畅饮灵水。耶稣在分享福山宝训时，也许联想到了诗篇42篇：上帝呀，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大卫之所以合上帝心意，因为他切慕可想他的意。还可以参考32和51篇。约翰福音第4章，耶稣回答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活水的江河。约翰福音7章37节，耶稣说，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箴言25篇25节，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有水解渴就是福音。圣经如何结尾？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每个人都是又饥又渴，我们都感到空虚，都有渴望有欲望，但除非你所渴望的是义，否则永远不会满足。你渴望什么？你的灵命究竟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某种程度上，水比食物更重要。人断食能活40、50、60天，没水一般只有3、4天，取决于环境潮湿度。有位墨西哥地震幸存者曾绝水9天，但在沙漠里没水便是惨剧，半天都不行。水是生命之源， 活水预表上帝的圣灵，要切慕和渴望上帝的意。耶稣关心饥饿的人吗？之前我第一次去印度时，大概是在20年前，当今印度因为科技产业经济繁荣，中产阶级队伍也不断壮大。但我当年走访过一些极度贫困的街区，有些地方有专人收敛路边尸体，有人饿死街头，路人漠然地绕行。经常有一群群乞丐，有妇女抱着婴儿。我们不懂当地泰米尔语，但他盯着我们，然后再伸手指指婴儿。这是国际通用语言，意思是我现在很饿，我孩子也很饿，真让人心里难受。可有时给他食物，又得小心其他乞丐看见会蜂拥而上，但若眼睁睁看着有人挨饿，实在于心不忍。我们餐桌上的食物根本吃不完，就打包送到街上，然后分给乞丐们。有时他们会哄抢我们送去的食物。倘若连像我这样自私的人都会关心乞丐，会因为他们挨饿而痛心，耶稣会作何感想？耶稣曾经感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这里是指食物，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食物给求他的人吗？上帝绝不想让人忍饥挨饿，你若想得吃义的果子，要多少就有多少。你要选餐桌上的美食吗？吃到大腹便便，撑得瘫在椅子上？还是选择被晚与圣灵浇灌，让主耶稣的义丰丰满满充满你的生命？他关心你有没有挨饿。耶稣让雅鲁的女儿复活之后，他吩咐雅鲁夫妇给他东西吃。可见我们的救主担心女孩会饿着，为她筹备了食物。好吧，关于饥渴慕义就讲到这儿吧，后面还有四福没讲的。第五福，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请记住，这八福是有顺序的，绝不是杂乱无章，而是由浅入深，并且层层递进。想得到八福要循序而行，第一个福气也是要进入天国的第一步，要知道自己灵里的贫穷，要有自知之明，然后要为灵里的贫穷而哀痛。第三，要温柔顺服上帝的教导。第四，饥渴慕义是要渴慕自身匮乏的义。当你拥有了义，会让人由内及外萌生出连续他人的情怀。当我们每次背诵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猜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想的都是我的饥饿、我的干渴并我的意。但事实上，要真正的饥渴慕义，同样需要关心邻舍所需要的意。你是否渴望这世界充满意？渴望社会上有意？是否渴望在迷失的亲人们身上看到意？不仅为自己求圣灵的果子，渴慕活水的泉源，更应该渴慕全世界每个人都有他的义。为何要传福音？因为我切慕渴望他们也能得到义，因为有美食就会想分享，你也尝尝，对吗？有谁吃了难吃的东西故意说快尝尝，让你终身难忘？这真的是超难吃，承认吗？有人干过吧？哦，这也太辣了，不信你试试。人有了美好的体验，会迫不及待想得到认同，饱尝一枝梅果后也渴望传递，由此在你里面萌生出一种对他人的同情和怜悯之心，连续人。路加福音中讲述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无辜路人遭遇强盗，受伤奄奄一息。一位祭司偶然经过，又有个利未人经过，他们略有同情，却并未施援手。耶稣提到的连续人，这种连续是具体行动，是一种连续人的行为，是一种博爱的胸怀。若是有人冒犯你，你会原谅； 若有人需要帮助，你会尽力相助。有谁还记得那则预言？马太福音描述末日大审判，耶稣会把绵羊和山羊分别开来，他告诉绵羊，做得好，你又善良又忠心，进来享受天国的快乐，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的时候，你们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生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望我，我旅行，你们留我住。我数了数，共六条。绵羊问主啊，咱们见过面吗？这些事我没做过，一点印象都没有。耶稣说，这些事你帮了一个可怜人，就是帮我。我对此感触很深。耶稣没有说义人是因为没干犯安息日，没有说谎话，没有贪心，没有偷盗，没有奸淫，没有犯这些罪，所以可以进天国。被拒绝不是因为人故意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犯了视而不见之罪。主又对山羊说，离开我被咒诅的人，进入为魔鬼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不给我吃，渴了不给我喝，我赤身露体做客旅，生病在监里，你没有帮助我。山羊喊，主啊，我们没那样对你。主说，你不帮最小的弟兄，不帮他们就是不帮我。哇哦，就是说他们对任何人都无怜恤之心。你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无处不在，百姓在受苦，你对他们是否有怜悯？好撒玛利亚人把怜恤送给素昧平生的人，他停下来为他涂药油和酒，包裹他的伤口，扶他骑自己的牲口，你骑我走着，又送他到旅店，一连细心照顾多日，临行前还特意留下银子把他托付给店主。哇，体贴入微，考虑又周全。这是第五福，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必蒙连续。你关心吗？你感动吗？是心中怜悯还是付诸行动？看到别人受苦遇患难时，我们常常真是太可怜了，然后转身离开。这廉价的好心人人都会。圣经中的怜悯是积极主动的，主动出手帮助需要的人。耶稣说，这类人必蒙赐福。耶稣如何阐释与人玫瑰手留余香？他说，施比受如何？施比受更为有福。还记得出处吗？不是在四福音书保罗说的，但他是在引用耶稣的话。付出比起获得更有福气，付出越多福气越多。因此上帝呼召我们要有连续之心。当我们说到连续，我们之所以连续别人，是因为上帝先连续了我们。上帝预备了丰盛的怜悯。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比喻提到，有个仆人，他挥霍了主人的财产，欠下1000万银子的巨债。主人说，按照律法，你这属于盗窃罪，偷了我的钱，花光了赃款，你得进监狱，倾家荡产，偿还债务。仆人俯伏在地哭求，主啊，可怜我吧。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家人跟着哭，主人起了恻隐之心，要是我绝不会对他手软。1000万银子多大一笔钱？巴勒斯坦一整年的国家预算，多数人几辈子也挣不到，就像是今天的国债30万亿美元。主人回复，好吧，我宽恕你，意味着什么？这账算我的，我替你承担损失。若我是那个仆人，即使得到宽恕，那1000万仍压在肩上，我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时时刻刻想着如何还债，分分秒秒不敢有丝毫放松。你们呢？1000万巨款呢？我绝不会拖延一个月再还信用卡。1000万银子居然说免就免了，直接抹平债务记录。可这仆人转身就去找欠他10块钱的同伴催账，揪住对方衣领，厉声恐吓威逼，不顾他哀求，把他扔进监狱。主人听说，把他叫回来，你这恶奴，我已经免了你天价的债务，因为你苦苦求我，为什么你不能像我宽恕你一样宽恕欠你钱的你可怜的同伴？因此经常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不仅只关心他人疾苦，也包括叫我们赦免 人的债。记不记得耶稣给主导文中这句话所做的注释？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有些人不喜欢主导文，就是因为其中有这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路加和马太的表述略有差别，亏欠他人或是债都是同一条原则。有人说，我就是不喜欢这句话，凭什么非要让我原谅别人？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18章结尾，主人说，你这恶奴才，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免你债一样吗？是上帝首先赦免你，再让你效法他宽恕他人。上帝首先主动发动了连续之心，福音书中上帝是福音的发起者，他先行赦免，然后才说你们也要像我一样效法我，将这连续之心传递给你的邻舍。若是你做不到，恶仆的下场如何？主人大怒，送他进法庭，还不清债务，牢底坐穿。耶稣亲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哇哦！换句话说，来自上帝的宽恕是免费的恩赐，但也有申领条件，想拥有它就要去分享它。不分享福音，就不可能真正拥有福音。全都是关于分享。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以弗所书4章，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哥罗西书3章12节，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基本是第五福的总结。若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是必修选项。你说我做不到，主你不知道他怎么说我，怎么对我，他甚至恶意重伤，无中生有，他不先认错，我绝不原谅。就算为自己也该原谅，因为不满与怨恨是烈性毒药，会反噬他的主人。倘若心里长期装着苦毒，他就会像强酸那样腐蚀苦毒的容器。所以即使是为自身健康，当然你无法改变别人，也管不了别人。他们未必原谅你，但是你却可以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原谅他，我选择放手。若仍耿耿于怀，赶紧祷告，我要原谅他。主啊，请帮我忘了这件事吧，主会帮你。彼得前书2章23节，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如何能做到？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耶稣在十架上，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临终前他祷告啊，他跪下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其实大家都是凡人，有些人说的话做的事真让人忍无可忍，没齿难忘，时不时想起恨得牙痒痒。你只要把他们交给主说，主啊，我知道自己是罪人，我的爱心不足，只顾自己，然而你爱我，你希望我宽恕伤害我的人，我却心怀怨恨，但我是知道的，他伤害我只因不认识你。是不是这样？当你发现对方是失丧的人，便会更容易原谅。耶稣也爱他们，也愿拯救他们。再看一段引文，然后还剩下大概7分钟讲第六个祝福。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用来为不饶恕人的精神辩护，不连续别人的人表明自己与上帝的赦罪之恩无分。犯错误的人既得到上帝的赦免，就会与无限慈爱的主亲近。上帝慈悲的恩潮要流入罪人的心，再从他身上流到别人心中。基督在自己奇妙的生活中所显示的柔和与怜悯，必要在领受他恩典的人身上再现。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他既与上帝疏远，就只能永远与他隔绝了。这是无连续宽恕之心的结局。如何让人认出你是基督徒？彼此相爱。世人之所以不认可教会，是因为我们没有彼此相爱，没有彼此饶恕。要是不用直面人性真相，牧师就是完美职业。最后看看第六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在所有八福当中，耶稣一直在提醒我们，包括所有的听众，他最关注的是人心。他说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他希望我们有纯净的心灵，经上说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人能见主。福音书都是在讲上帝的赦免，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时，他的义得以完全，然后他首先将属于他自己的义作为礼物赐给我们，于是立刻他的义算为我们的。而当我们饥渴慕义时，唯有仰赖他之前的牺牲才能得饱足。我们首先是因信称义，然后当我们深入了解了耶稣，当他把他的义白白赐给我们，我们便拥有了纯洁的肉心，持续的饱足，是因为换了心。这是很重要的教义。清心的人有福了，纯洁的心，人的心被因信而来的义充满。十字架上的强盗是不是这样？蒙福的过程仍然在继续，我们还要追求内心的清洁。仅仅因信称义不够，我们还要变化更新。变化更新什么？纯洁的心。当圣经说到心，也可以是指思想。心怎样思量，为人就是怎样。我们想拥有新的思维。金克拉说，我们需要通过福音净化我们的恶臭思维。上帝赐给我们纯洁的心。诗篇十五篇前两节，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上帝希望我们的内心正直，只说实话。他愿我们心灵纯洁，他不喜悦贪婪。十诫的最后一条，不可贪心，就是在讲心的问题。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见拿但业走来，就说，看哪，这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他认可拿但业是诚实的真以色列人。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保罗说要保守自己清洁。以诺与上帝同行300年，追求圣洁的心与灵。希伯来书12章，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注意，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上帝。撒该爬上树为什么？他个子太矮，爬到树上是为了看见上帝。撒该想亲眼见上帝。知道撒该的字面含义吗？纯洁。纯洁的人必得见上帝。他有没有看见耶稣？他的渴望最终梦想成真。以赛亚书35章8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这道被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彼得前书2章2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如何才能成长？靠纯净的灵乃圣经。约翰一书3章3节，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需要洁净到什么程度？基督徒就要像基督。上帝呼召我们要像基督一样圣洁，福音就是要在我们身上恢复他的形象。听起来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极端。先告诉一个人，上帝要给你他的义作为礼物，你只要求，只要信，他就赦免你一切过往。人如何回应？这太容易了，根本不可能吧。然后你进一步解释，不会的，上帝还要让你成圣，帮你像基督，这谁能做到？总有一些人无论怎样都会抱怨太容易或太难。 到基督面前很容易，只要信，即使有人不承认。但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因信而领受他的义，领受他的洁净。他赐给你新的心，然后你渴望拥有他的品格。你可以像保罗，他在罗马书中叹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当你看清自己里面的罪的污秽，便会去渴望义，渴望圣洁，渴望拥有像基督一样的品格，然后欣然赞美，感谢上帝，我从此不再顺服肉体犯罪，却能随从圣灵行事，我会被圣灵充满。该如何看待这些将要实现的情景？打开圣经，会看到一个又一个见证。有人问我，道格牧师，如何才能得到这八样福气？阅读圣经，阅读先贤伟大的传记，阅读福音作者，比如大卫·利文斯通、查尔斯、约翰·卫斯理、乔治·怀特菲尔德、路德，甚至还有奥古斯丁的见证。他信主的经历非常传奇，从传记中你会发现，作者们最大的渴望是心灵的洁净，灵魂的洁净，他们渴望与上帝合一，而上帝也通过这些作者做了许多奇妙的功。不妨读一读，清心的人会得到怎样的福气？必得见上帝。有谁亲眼见过上帝？创世纪32章30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地名皮努伊勒的意思是，在耶稣降生前，他已经见到他的面。申命记5章4节，经上说，没有人见过天父，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面向全以色列民。申命记34章10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士师记6章22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主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他们因为面对面看见上帝而担心死亡。创世纪中提到的罪的问题是人逃离上帝的面，始祖因为罪与上帝分离，我们的罪把我们与上帝隔绝，但通过耶稣的牺牲、代求和他宝血洗涤，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是圣经中最后的应许之一，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注意，圣经的最后一章说，也要见他的面，请说 Amen 好吗？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听说过北极弓头鲸吗？这种庞然巨兽是世界上第二大生物，它又黑又壮，生活在海洋生命丰富的北极圈水域。这些巨大的生物最长约有20米，体重逾75吨，比航天飞机还要重一些。尽管它们体型巨大，却能完完全全跃出水面。您见过鱼跃式入水吗？弓头鲸的名字来自于它的弓状头盖骨，它是名副其实的大头，头部占身体的比例大约40%。一会儿研究头部，您就知道大头的妙用了。它的头盖骨很厚，万一哪天被困在冰层下，可以用大头猛撞冰块，在近半米厚的冰层钻出一个呼吸孔。请想象一下，您正漫步在北极的冰面上，突然脚下冰层断裂，冰面迅速向两侧裂开，一头大怪兽冲出水面，吸入它90分钟以来第一口空气。弓头鲸生活在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所以它们有最厚的鲸肢，再加上友好而好奇的天性，欧洲捕鲸者一发现他们，立刻锁定为重点猎杀目标，以致其濒临灭绝。幸好在动物保护协会的帮助下，他们的数量从60年代开始渐渐回升。弓头鲸最奇妙的真相之一就是它的长寿。 科学家通过其头骨中发现的鱼叉头和眼睛里的生物组织，估测某些鲸鱼可能已经200多岁高龄了。这样说吧，您今天看到的一头公头鲸，可能早在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之前，就已经在海里畅游了。公头鲸还有一个奇妙的特征，就是它巨大的口腔。它们应该是动物王国嘴巴最大的物种了。当它把嘴完全张开，空间大到足以停放一辆中型的 SUV 越野。虽然说嘴大吃八方，公头鲸却只吃海洋中最小的生物，浮游物、小磷虾和其他微小的动物种群。上帝创造的生命总是令人惊叹，公头鲸能潜入最深的海洋，能冲破冰层，用头移动山脉，能完全离开水面逾越至空中，但它们的能量竟是来源于极其微小的生命群体。我们人类同样也是从圣经点滴的应许中汲取能量。耶稣被撒旦试探时，只引用经上记着说，便成功驱走魔鬼。只要相信圣经和主的应许，你也能像公头鲸同样拥有持久的生命。在南太平洋的岛屿上，例如在斐济，有一种植物被当地人称之为巍巍树。通常在北美，人们修建篱笆时需要购买木桩，然后把木桩钉到土里，不过时间久了，木桩会朽烂折断。我现在在斐济，这里的树木与北美的有所不同，由于斐济雨水较多，你直接从巍巍树上砍下一个粗枝插在地上，树枝就会开始发芽长叶，成为活篱笆，不论被栽在哪里都要生长发旺，这是一个极好的教训。你或许会怀疑自己的人生是否有意义，或许感觉自己正漫无目的的生长，这时突然有人将你砍了下来，栽进土里。日后当你回顾过往，我想你会说，原来上帝早有他的计划和安排。上帝晓得如何教导我们如何生长繁茂，你或许不理解上帝为何这样规划你的人生，但你可以扎根生长，为上帝实现重大的人生价值。正如耶利米所说，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有指望。上帝也为你制定了计划，让你不论身在何处都能枝繁叶茂。